卡拉布里亚的西罗干红。前文说过，意大利的地形就像大长腿穿着高跟鞋，而卡拉布里亚正好就是高跟鞋的鞋头。近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意大利南部没出现什么特别出名的葡萄酒产区，比如像威尼托那样的。南部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葡萄酒，比如像阿马罗尼、巴罗洛那样的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南部产区给人的感觉总是有点欠发达。但是说归说，如果有机会去意大利南部产区走一走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好酒不少，只不过是一直以来没有被人发现而已。先来探讨一个话题，好酒是如何形成的？肯定离不开优秀的酿酒师和不断改进的酿造工艺。但是优秀的酿酒师和酿造工艺又是怎么催生出来的呢？第一点是，酒庄有悠久的历史，且不断与时俱进。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下，一座酒庄如果不能保证有足够好的生产质量，肯定会被市场淘汰。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的酒庄，一定是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改进酿造工艺，秉承工匠精神，不断打磨产品，达到精益求精的品质。第二点是，酒庄有非常好的商业模式。选对了商业模式，葡萄酒就能够迅速占领市场。市场份额高了，客户需求量就会变大，从而进一步迫使酒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，做到精益求精，以满足市场上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。以上两点，如果某个产区或者某座酒庄能够拥有其中一点，其实就能够判断这里的酒不错。而卡拉布里亚无疑符合第一点。罗马在扩张时期，每占领一个地方，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，罗马人就会屠城，屠城之后会在废墟上面种葡萄。西西里岛是第一个遭受这种厄运的地方，而第二个地方就是卡拉布里亚。公元前三世纪，罗马人统一了意大利北部，就开始觊觎南部了。当时的意大利被分成了南北两大阵营，南部地区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，以文化人为主，北部地区情况就不同了，被罗马人光顾了一圈，受到其文化的影响，那里几乎变成了野蛮人部落，奉行有了矛盾别废话，先出去打一架，谁赢了听谁的准则。当时的意大利南部是文人执政，而且各成一派，就导致了城邦之间内讧不断。南部有一个城邦叫做图利，他和北部的罗马关系较好。大约在公元前282年，图利遭到入侵，罗马人正好借机南下，说是要支援图利，其实是想顺带着来个搂草打兔子，把意大利南部给收了。但是罗马人的计划进行的可并不顺利，因为这群笨蛋走错地方了，当时也没个什么地图导航之类的，参考的军用地图也不知道是谁画的，怎么就那么水？罗马几万人的部队往南行进，误打误撞走到了一个叫做塔林敦的城邦。从意大利东部出发，跨过亚德里亚海，再往南走没多远就是希腊。当时罗马人走错地方这个事，被古希腊伊比鲁斯国王皮洛士知道了。他可是古希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力士国王，四肢发达，头脑也不简单。他一看罗马人的主力部队误打误撞全窝在塔林敦了，想着这好机会不能放过呀，于是乎他直接带着部队打过去了，这就导致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皮洛士战争爆发。战争一开始的时候，皮洛士用他的大象军团把罗马人给揍得够呛。大象那种庞然大物一上战场，那是人能搞得定的吗？但是战争进行了没几年，出事了。西西里岛那边有人闹事。那会儿西西里岛是希腊的地盘，但是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也惦记着这个小岛呢，所以他们趁着皮洛士战争爆发，想把西西里岛给夺过去。 他们当时就玩命地挑唆当地人闹事，结果当地人一闹事，皮洛士没办法，只能掉头向西，到西西里岛评判去了。他这一走，罗马人缓过劲儿来了，趁着他不在，从他林敦地区一路向西，追着伊庇鲁斯军队打，占领了不少地盘。罗马人一直打到现在的卡拉布里亚这个地方，和当时还在西西里岛评判的皮洛士隔海对峙。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，罗马人占领了西西里岛。但是罗马人占领西西里岛没几天，卡拉布里亚又出事了。当地有一股希腊人的残存势力在闹事，而且他们自己闹不算，还拉着当地的老百姓一块闹。这事儿让罗马人知道以后，掉头返回卡拉布里亚。一调查才明白，原来当地老百姓都被希腊人洗脑了，成天拉帮结伙的骂罗马人玩，这哪行啊，不能留着。所以罗马人当时直接血洗了卡拉布里亚，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杀了上万人。屠城之后，罗马人把从西西里岛学到的葡萄种植技术用上了，在这个地方种了一大片葡萄。由于这里是地中海型气候，还靠近海边，不论从温度、湿度还是土壤结构上来说，都非常适合葡萄树的生长，所以卡拉布里亚很快就产出了拥有当地特色的葡萄酒。卡拉布里亚距离罗马城很近，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，何况是一个伟大帝国都城的门口呢？最开始这里的葡萄酒产出一些就被罗马人带走，再后来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，这儿的葡萄酒慢慢也被普及到了各个地区，卡拉布里亚逐渐成为一个很著名的葡萄酒产区。即使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了，卡拉布里亚的葡萄酒依然在整个欧洲名气非常大，甚至一度被人当成奢侈品看待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人是这里葡萄酒的传播者，最早在西西里岛学了技术之后，紧跟着就在卡拉布里亚种上了葡萄。争论起来，卡拉布里亚有2000多年的酿酒历史，这种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沉淀，经历过文化洗礼的珍品，才有可能成为奢侈品。但是后来，意大利的葡萄酒遇到两件比较糟糕的事。首先是在16世纪，法国葡萄酒的兴起导致整个意大利葡萄酒开始走下坡路。16世纪是世界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，全世界的贸易几乎都从陆地直接搬到海上去了。法国虽然航海能力一般，但是它北边有荷兰、英国，南边有西班牙、葡萄牙，这都是历史上的航海强国，只要和他们搞好关系，让他们帮忙搞搞运输，做做推广，之后再给点销售提成，往外销售本国的葡萄酒是很容易的。再来看看意大利这倒霉孩子，虽说他们的葡萄酒也不错，但航海能力不行，而西边是法国，航海能力也不行，其北边是瑞士、奥地利两个内陆国，东边是克罗地亚、保加利亚和早已堕落的没影的希腊。好不容易离西班牙近点，他还老和人家打架，撒丁岛的事儿。在大航海时代，意大利的葡萄酒由于没能及时跟进海洋贸易，直接被夺走了葡萄酒业界老大的地位，导致意大利国内所有产区的葡萄酒市场占有量呈直线下滑，卡拉布里亚也没能幸免。